菩萨无量寿君，各位同修，传道讲义51页。今天继续讲31位经在当中的第16位，大目犍连。这个目犍连翻译的，他的姓是大才居士。那么反正我们这些目犍连，他的萝卜根，因为他的祖先呢是不吃烟火的修道的仙人。平常我们一般的在山上啊，不吃人间烟火修仙的。那么他的名字啊，叫做吉利陀。上次我讲沙里夫的名字叫吉利陀，那个搞错了。沙里夫的叫优婆提塞，目犍连叫做吉利陀。他是神通第一眼啊，大家都知道的。也是父啊，要生陀利天，为他的母亲说法。可是啊，有个多荣啊，丈夫，这个龙有三种，一种空龙，一种海龙，一种地龙。这个丈夫这个呢是空龙，空中的，就是法经里面的南陀半南陀龙王，他们兄弟都是空中的人。他在虚空中放出一种雾气啊，毒气啊，扎住不养佛陀到陀利天上去。这个时候大家必须就请佛啊，你老人家现神通降服这个堕落。佛不答应，不现神通。这个时候目犍连在那个地方看到这个情形，他就用神通变化这个心呢，大很大，笑笑得很。那个杜龙一看了，怕了，那就不再违障了，就不会再障碍佛陀，佛陀就到陀利天去说法了。这是件事情。还有呢，有次啊，这个印度当时歪道很多，一般的歪道都是念咒，治病呢，驱魔，驱这个鬼神等等。那么这个歪道还有办法，他念咒的时候啊，这个山啊定都可以移动。可是你知道这个山一移动啊，要伤害很多众生啊。你像这个山移动哪边去，不是压死很多这个众生吗？目犍连知道了，马上显行动，制止这个山，不让他动。歪道没办法，你他的咒不灵了。这是一件事情啊。有次当时印度的琉璃王要灭这个释迦种族，他知道了，他赶快啊把那个释迦种族这个所有的这个人啊放在一个钵，他这个吃饭的钵里面。他有神通吗？那个钵马上变得很大，他手拿着这个钵就把这些人呢、通通离开这个地上，行到梵天去。他认为你琉璃王你就不能到天上来吃他们嘛，可以保全他们的性命。 等到琉璃王把其他的人通通都灭完了，都甩掉了，走了，回去了。他再把这个宝从梵天放下来，一看呢，里面通通变成一些水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业力。这个释迦总督造了这个色业，他今天要得到琉璃王的色海他们的果报。这个业力现前，神通也没办法拿到梵天，升到梵天还是变成一些水，还是死掉。那么游子父在说法，他要试一试这父的声音呢、啊，坐在前面听起来也是这样，坐在再后面也听起来也大小的声音还是一样。他就以这向后向外跑，听听那个父的声音呢、啊，可以到什么地方还听得到。后一直跑，跑到三千大殿大千世界的外面，这个父的说法的声音还是这个样子。这个叫做神就通啊，用神就当下很快一下子到三千大千世界的外面，最晚还是听到父的声音。乃至紫车收堂、啊、这也是他显神通的故事。以此啊，这个比丘山里面呢有人生病了，因为复试的时候复也好比丘也好生病的时候都请那个呢，请这个奇婆，奇婆是个大医生，很好，都能看好。可是这个时候奇婆已经过世了，因为他在世修善业，没有修我们三乘的解脱道，所以他还在三界里面。不过因为他修了种种的善业呢，就升到婆利天，哦，婆利天上去。这个目连经者，他有天眼通，他知道，他看得到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一个比丘生病了，请了好多这个普通的医生看不好，没办法。他一看这个奇婆在托利天上，因此呢，他马上以神就通到托利天去。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奇婆从这个地水啊，实体梵音呢、啊，共同作为一部车子到外面去游玩。天上降落了，那么见到目连经者来了，这个地舍也好奇婆也好就地修还长打个招呼，目连经者好你来了。可是这个车子呢还是继续的走，还在去玩，他去玩嘛，没有停车。他一看啊，还个长问个声就好了，车子都不停，我今天到这来有事情找他了。哎，不行，马上显神通，车子不动，那个车子就不能动，怎么样也不能动。那这个时候啊，第一系统提婆才下车问他，金泽啊，你有什么事情吗？哎，那么他就告诉他啊，有个比丘生病要你下去看病。好，他把他带下来看病。这是紫车收堂呢，这个堂不是是我们普通人间的什么讲堂啊，也是第四天三十三天。这个第四啊在阿修罗作战打胜了，打赢了，做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纪念堂，叫做戴胜堂。那么地水啊经常同这个天人天女啊在这个大圣堂里面五欲之乐。那么一天呢，母建莲到 跑了天去。这个地车从那些天里就在德兴堂，德兴堂里面呢，在响落。他一看呢，地车啊，你太愚痴啊！这个天赋享尽了，你还要堕落下去的，还要入道轮回啊！你为什么不用你这个好好的时间来修行办道啊？还谈着这个无忧之乐呢？他可怜他。那么他显神通，一显神通就把这个德兴堂把它收掉，取佛收。那弟子就恐怖了，就赶快跑出来。好，这个时候目犍连才给他施法，就他感觉就知道啊，世间无常，无忧之乐不可以单着贪着，要赶快修行。这些都是目犍的事情，他多得很呐。你们看看这个经历里面，那么他的神通都是神妙莫测，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得到的，所以他神通第一嘛。第四次为经者且槟榔翻译翻到我们这就是黄修，在当时印度啊，像天上除掉太阳月亮之外，很多星星，这个星星里面有28个最大的。在印度人呢，他都认为这个是神。那么这个28个三宿当中的第四个就叫做黄宿身，他翻译做铁槟榔神。因为这位经者的爸爸妈妈老了没儿子啊，就一天到晚祷告这个第四个神宿，祷告这个神呢、啊、叫他送他一个儿子，后来就有小孩了，生下来这个铁槟榔，所以因此拿这个神宿的名做这个小孩的名。另外一个说法呢，就是讲他要向穷富出家了、那么路上碰到下雨嘛，到一个旅店饭店里面去休息、这个饭店呢也是做这个陶器的、就做碗啊做钵的啊这些。那忽然呢有一个比丘啊，也来了，也在那边住，可是这个比丘就是佛陀的化身，因为知道他这个人呢可以度了根基，树了因缘，成就了，所以化身比丘啊给他住隔壁房间，那么两个人隔壁房间嘛就聊聊天呢、就给他说法。一闻这个比丘说法，这个铁槟榔就真果，所以啊以黄宿而立名。这个汉译无量寿经叫做知宿门，无意呢就是继续长夜同这个名字。这个尊者在菩提子当中，他知道天象地，那么现在的名词啊就是天文学家。第十八位行者打住，什么人呢？他就是叫做摩诃迦旃然，这是梵译啊，翻到我们中国叫做大善神，或者翻到大文士，这是当时南印度婆罗门的一个祖先。那么这为什么叫做打住呢？这是大善神的意义啊，不是字义，字义不能够一刀打住，意思是这个样子。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他的母亲呢、还年轻，就是丈夫就过世了， 可是这个是、啊、有了这个墨家大人，有这个儿子，这个母亲宠爱这个儿子的关系啊，虽然年轻守寡了，也不肯改嫁。就是好比我们去家人用的扇子，在大陆上面都是用这个纸扇啊。那么这个纸扇怎么样呢？我们去家人的长衫这个右边这个扣子那个地方不是两条带子吗？那个带子啊，就是绑扇子的，就扇子就绑在这个带子上。要用的时候就拿起来扇，不用的时候还起来一放，那个袋子把它吊到，也不会丢掉。所以住的呢，就安住不动的意思啊。那么这是意义了。那么其他的译本呢？都叫做摩家当然，这是翻译呀。在父的弟子当中，他是任意地。举个例子讲，有一次啊，外道，当时印度的外道，就讲了，你佛法。像六道轮回，三老四，四老三，我不相信。这外道讲，他叫人死了，你看到他再回来啊？没有啊，死了哪个该还再回来？所以要知道，没有他死，没有轮回的事情。这个摩诃迦叶人谈起讲话，所以另一地嘛，他就回答他，他如是罪人，脾气柔弱啊，可得归吗？你看世间的犯了罪的人，关在牢牛里面，在他没放之前，他能够回来吗？他始终关在里面。这有什么意思啊？就比方一个人呢，死了以后，他是随业修报啊，看他这业力是成就的六道当中的哪一种，他随业修报去了吗？他哪里能够再回复呢？我这个外道再讲，他讲你讲的不错啊。那么死了的人到天上去修快乐，这是修报吗？那么修苦下地狱，就好比世间的牢牛，当然就没办法回来了。到天上去修快乐那是很好的啊，他当然回来啊，告诉我们呢、啊、天上这么快乐啊。为什么也没看到一个回天上下来的人呢、啊？这个摩迦旦喃又还会讲，就回答他说，堕之得其谁看在日啊。我告诉你，一个人呢、啊、掉在茅屎坑里面，一下子啊爬起来了，衣服翻了，洗干净了，你就再救他下去，他肯去吗？这是比方啊，我们娑婆世界这个人间，你不要以为是好，在天人看起来那就是像茅屎坑一样的，又脏又臭啊。他离开人间到了天上，他哪里肯再下去啊？不肯回来。这都是韩非讲话啊，任意第一嘛。所以在《阿含经》里面讲啊，这摩迦当然善分别义啊，善领教法。第十九位尊者叫做大正智，这翻译呢来自佛罗。那么反正我们叫做正智，这个大的呢就是 指他，他是大阿罗汉。说憨义啊，就是大祖师、大家师啊，不是古。武义呢，叫做摩诃罗夷。这位经在相继地，怎么叫做三相继啊？他不喜欢热闹，所以受持受用的安乐住，他是我们一般的声闻比丘的典型。他不像菩萨，菩萨那都是要到处游化人间啊，忙忙碌碌没关系。声闻比丘大部分的性格都是受持受用啊，不要不念多事。第二十位经者摩鸠那，这也是翻译翻到我们中国叫大鲁僧，他是鸠里盘陀伽的哥哥啊，大家知道《小北弥陀经》里面有鸠里盘陀伽，这是小鲁僧，这是弟弟。那么这个无一本呢叫做摩诃波罗言，唐一本呢叫摩诃住那，都是因的关系。第二十一位经者叫做满愿子，那就是富罗那弥多罗尼子啊，这个翻译。那么，翻到中国叫做满念子或者满慈子，在这个汉译无量寿经叫做满愿比，比者呢就是子的意思啊。无一叫做分提文陀佛，唐一叫做满慈子，这个慈是母姓，他妈妈的姓。满是他自己的名字，所以他是一目的门呐、啊。他是父母最疼爱的一个儿子，他的父母也是个婆罗门，而且是大富婆罗门，很有钱的。因为父母很爱疼爱他嘛。他是偷偷跑去取家，果断了父母的恩爱的行说了，抛弃了世间的富贵荣华，那么取家以后很快进了阿罗汉果。在法华经里面，父母一再的赞叹这位经者十法人中最伟大啊，除了佛，没有人能够跟他同样的辩才无碍。不但是迦牟尼佛这个佛法当中说法第一啊，而且在过去九十亿诸佛以来，都是说法人中最伟大的。第二十二位经者就是离藏，那就叫做阿那利啊，翻译就是阿那利，也就是小北弥陀经里面的阿耨罗陀。啊，这个是翻译啊，翻到我们中国叫做无喷，或者叫做无面，或者叫如意。汉译无量寿经叫多帅，无译呢叫阿难利，唐译呢叫阿耨罗陀。他这个名字的来源是怎么样呢？因为过去是他碰到饥荒之年了，大家都没饭吃，这个时候有个比支付啊，在人间乞食，没有人不食。他呢就发一番很好的心， 拿他自己很手很手，而且非常坏的这个饭来供养他。就这么一个因缘，等到91届神法重组，始终不会有平凡，而且呢所求如意啊，他要求什么得什么。他是父的堂弟啊，诸位知道这个两个字里面改啊，啊弥陀经的阿耨罗陀，这个讲义上面它是脚麻雀的脚，那个改阿耨啊，父的堂弟，这个讲义上是堂，不是堂，堂弟。驸马请到以后，16年回到他迦毗罗卫国去看他的爸爸，这个时候渡他去家的，可去家以后喜欢睡觉，那皮肤好些大，那么因此发奋勤勤用功，7日7夜呢不饿不睡，2个眼睛都瞎掉了。驸马叫他修习6件咒门、金刚三昧啊，因此发了天眼通。他能够看3000大千世界，就好比看修章上面一个水果清清楚楚，所以他天眼第一啊。所以这个伪本的无量寿经叫他离藏呢，这个名字也是意义的意思。就是其他的到了天眼嘛，他能够见出，能够见虚，能够看眼，也能够看尽，没有半点障碍。第23位叫做刘冠，这个就叫做圣陀罗难陀。圣陀罗难陀，这是翻译翻到我们中国叫做延续，这是父的胞弟啊，同胞弟弟，就是净饭王的儿子，一个是父，一个是难陀。这个圣陀罗这呢是他太太的名字，他是连太太一起合在一起称，就圣陀罗难陀。很多地方经南好内里面好，就没有加他太太的名字，就叫难陀。因为他的太太非常漂亮啊，他这个难陀在家的时候啊，这夫妻就非常恩爱，都舍不得离开。那么父回去看他爸爸嘛，就渡他去家，他始终不肯啊。这个公安大概你们知道，父啊就显神通了，这个时候就把这个难陀啊，把他带到天上人间地狱就选到什么地方，带他去看，亲眼看，看了以后他才知道世间无常，苦啊空啊，哎，才发起家心去家的。含义呢叫多有，因为这个难陀啊贪爱心特别重啊，有就是有爱，无意叫做难题，同意叫做难陀。那么为什么这个伪本叫做流冠呢？也是意义啊，因为在过去伪本出世的时候，他也是做一个出家比丘，那么住在山团里面呢，铺在幽头啊，像我们这个大陆丛林里面这个收拾给大家洗澡的叫幼头，
煮饭给大家吃的就是饭头，煮菜的就是菜头，种菜的叫做盐头，哎，都是这么头什么头啊，这样的。那么他是有头嘛，每天呢、啊、为大众必办这个啊，那个字也是错了，必办，那个是办事的办，这个是辫子。这个要收水，收水啊，像我们这里啊，到了五点钟左右啊，四点半五点啦、啊，要收水了，大家还要洗澡嘛，而且呢，要准备用具，水桶啊等等，这是有头的这人所做的事情，佛都是在僧团里面的。释迦牟尼佛也是这样的，个体诸佛也是这样，都与大众山同住的。那么大众山要洗澡，佛也洗澡吗？所以他做一头就天天收拾给佛给大众山洗澡，以这个功德是生生世世啊身相完密啊，端正健康，非常健康，不会生病。他的相貌端正到什么程度呢？富有三十偶像，他有三十相。切了哪两个相啊？一个有低等相，这个富才有的。一个呢，民间拜猴相，切了两个，其他三十相他都有。所以用地在佛弟子当中他的最好了，所以其他勾起的这一个因缘呢，这个流观，流就是水啊，观的就是观摩啊，观摩如来，观摩众生。第二十四位尊者就是肩负，这就是宾陀罗婆罗顿多。这个婆罗多叫做理根，宾陀罗叫做不动。所以啊，现在这个文字啊，我一边呢、啊、给它简化，本来应该翻到不动理根，它翻到肩负。不动就是缚嘛，缚住吧。立根就是坚，像金刚一样的坚固，能够破坏其他的东西。这坚是性呢、啊，缚是门，婆罗道是性。这个无业叫做满丰乐，旁业叫做住宾呀。这个公案你们都知道，因为属地藏者啊，在明天茶杆上放这个旃檀钵，这个他现神通呢，负责护持他。那么告诉他，你呀、啊、不能够像其他的阿罗汉随意你就日涅槃了灭度了，你不可以。你要留在人间啊，修众山供养，为众山做大福田，所以他是福田第一、那么讲到这个地方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斋堂不是一个圣三位吗？在上面一个位置也摆饭也菜，桌子凳子摆好，这个位置叫圣身，圣身就是阿罗汉，发达呢破五门净法身的菩萨，就是圣贤身。在大陆丛林里面呢、啊，这个斋堂的这个圣三位啊，大部分的功德呢都是弥勒菩萨， 因为圣贤山很多啊，有声闻的，有菩萨的，在三清圣贤山里面，弥勒菩萨是补处菩萨，一山补处，他马上要下补释迦牟尼佛要成佛的，所以在圣山当中，他是第一个位置，都是供弥勒菩萨多，而且都供在中央，不是供在边上的。那么台湾这个地方过去日治时代没有这个大的这个铜人啊，因为斋堂啊什么啊都是普普通通的，也没有供什么啊，就这样大家吃饭这样的多啊。那像我们四十三年光子那比较大一点的了，也有斋堂啊，也过堂吃饭，可是他不懂得这个道理啊，他供的是什么呢？供的一个见贼死者，见灾啊，就是一个金刚神树上拿一个铁棍，拿一个，他本来这个见灾死者啊，不是供在斋堂的了，是供在厨房里面的，就是大寮啊，这个煮饭的地方的。他们搞错了，是供在这个斋堂，斋堂是应该供弥勒菩萨的。那么后来我到了福建去也好，也办了佛学院，就没办佛学院，也住了都是去家中比丘山呐，经常都是一二十个的。我们也有斋堂，我们这个斋堂供的就是弥勒菩萨了，不供别的。那么现在台湾呢、啊，以供圣山为的很少，就是我们这里啊，啊，还有这个，好像南部头大概也有了吧，啊，几个南宗道场。不过呢，供在边上，我总感觉到啊，这个啊有点不太，你们再研究研究看啊，不太好。为什么不这样？过堂吃饭也是佛上，他也来参加过堂，这个佛上过堂他中间一个位置的佛上位，他坐在中央啊，也是他讲话，也不要 说法的。你们想想看，我们虽然是一次之住啊，佛上啊或者过堂住在中央，这个圣贤山不管是冰塔路金德也好，不管是弥勒菩萨好，他们圣贤山住在边上，你看看这个情形呢是不是时刻有没有研究的地方，妥不妥当？我不敢确定啊，我是提起这个问题啊。第二十五位尊者叫做面王，那么这位尊者叫做波毗罗梵译，翻到我们中国善容，就是他的面容啊特别慈祥佛善很好，所以这个位宾呢这叫做面王，王者就是人间之王嘛，是帝的意思。哎，他的面容很好，哎，所以叫做面王。武一本呢叫做波毗罗，唐一本叫上修王，上修修的就是头啊，哎，在上面呢，王也是第一的意思，那同面王也差不多的，哎，因为他的面貌端正嘛，世间第一，所以这样立门的。他在菩提寺当中是四众长老，法呢也最高，修得也很好，年纪也最大，而且他是托我们真法身的法身长老。那么在菩提寺当中，他寿命第一， 他说到160岁才是灭度的。那么这位金在呢，也是执着地啊，少有执着。他过去是也是个副弟子，修持五戒，五戒里面第一不杀生，他念是不犯。那么因修持这个不杀戒的功德，91戒寿命都很长，而且不会生病。同时啊，他因为前世不是一位有病的出家人，不是什么东西啊，一个水果。那么这就是这么一个布施功德，从这个布施三地的功德，感到他这一生起生在印度啊，有五种都不能使他死的果报。前面五种不难事啊，因为他生起来的时候啊，就是个肉团，看不到人像。当时印度的风俗啊，认为生起来是个肉团呐、啊，这是妖怪，最不吉祥了，所以他的父母啊，就把他摔到地下。摔死他，可是摔下去啊，摔不死，还会动。那因此啊，就拿到油锅里面去煮吧，把它煮死它。哎，煮了煮了，拿起来以后啊，哎，还在动，也不死。再呢，那就丢在水里面，给它淹死它吧。丢在水里面，不但是盐不是，鱼啊就把它吃了，这个河里面有很大的鱼，鱼把它吃下去。普通啊，不是水淹死，鱼吃下去也会死啊。可是水淹不是，鱼吃还是不死，在这个鱼的肚子里不没死。那么打鱼的人呢，一网网下去，把这个鱼网起来了。哦，看到这个一个大鱼肚子很大很好、那么把这个鱼啊杀来吃啊，肚子破开来，那用多去破啊，一破下去了以后啊，这个肉团里外面那个肉包啊破了，里面小孩子起来了，所以多也破也破不死。那么这个大鱼的，你看到啊，这里面有个小孩很好啊，就把它拿回去，把它养又长大。后来嘛出家，进果。他出家以后守幼之久啊，不像一般的人啊，贪名贪利，越多越好。他不但是不贪了、最好不要，没有最好，就守幼就是不要。一个例子，他灭度了160岁涅槃了，当时那些副弟子啊，都是把这些大阿罗汉灭度以后的骨灰啊，都给他去查一个塔，一个塔，好多的，这是沙里夫的塔，那个是摩迦连的塔，这个是波提罗的塔。那么过了几百年，这个遨游王啊，好像是200年吧，这个时间覆灭度以后的，我记不太清楚了，你们去考证。那么他是姓傅的一个国王吗？他除了净土之外，他对这些净者阿罗汉也是非常恭敬，他就一个一个的这个阿罗汉的塔 他都去礼拜供养。那么到了这个波提罗的塔，他除掉礼拜之外，另外请上20个杯，杯就是金杯啊，也金珠宝杯就是了，供养嘛，一起宝供养，放在他那个里面。这个波提罗这个塔乖不乖？这个20个金杯，他得飞起来，不要，死了要还是手有自救？你供养不要，嗯。所以啊，我们讲的这些经济的啊公安故事啊，都是启可以启发我们的道神。我们也是个出家人嘛，我们也效法他们，不要一天到晚在这个动脑筋，怎么样打信徒的主意，希望他们呢多供养，多送红包，这是不好的。第二十六位经者叫乙辰，这个就是优婆离经者。这个翻到中国就是顶。